那如果你坏了这些因果，那就没人修行，没人修行就没有圣人出，没有圣人出，我们这些死老百姓永远不得救，因为没有人教我们正确的道理。所以能够去体会正观缘起，而且把这个道理讲给别人，离开邪见，这件事情是很有功德的，由我们自己本身做起。那如果不修行，则众生永无出离生死之期，这叫做断善根佛种，是学佛人最需要远离的，所以要远离一切见。这是我们这第三个大会战佛记的用意。然后整个总起来做义贯，怎么样把它白话做解呢？佛已远离于外道之断肠两种邪见，观了一切世间恒息如梦，永远都像是梦一样。那么既然是如梦境，那么梦境的五蕴呢，梦境中的五蕴呢，不管是自己的五蕴他人的五蕴呢，都是为自心所现，对不对？那么既然梦中自他的五蕴全部是自心所现，那么自心所现的一切五蕴本就是法尔，一直以来就离于断肠二相。这是如梦的解释，你不要把如梦用一般的反复的说法啊，扛给他给啦，不要干单啊。讲的是于中世间的分别，你认以为是我非我，但是我所有，我在色中，我在物蕴中，蕴在我中等等，这四种见是具体的，它有这个比喻啊，这比喻啊，我们这边用的这三种比喻啊，每个比喻都有特定所指的法义啊，你要往法义中去会啊，不要只是用自己的 feeling， 就是这种感觉，就随便这样子感觉一下，这不对啊。所以这种既然唯心所现的梦见呢，那梦境里面的自他的五蕴呢，全部离于断肠，全部离于断肠。为什么呢？里面梦境中的五蕴不利嘛，五蕴不利，它相三世相续的业果就没有断肠见可以居主张嘛，是吧？所以呢，佛以无上正智去照了，故于一切法不得有也不得无断肠二相。所以这边的有无是有断有肠，无断无肠的四句都不得说。然而啊，佛以怜悯凡夫外道直断直肠的邪见人呢，自害又害人，当受大苦，故而兴起大悲心而度化他。这是这段话的义贯。所以呢，全论说啊，这个偈子是在赞叹佛离于外道邪见。那么佛的经论经常用称叹语啊，来间接的说明修到了此地。所以称叹的背后呢，是有善巧的啊。经常呢，以称叹佛德，不是只是把佛德啊变成一个完美的形象，这样去包装佛，并不是这个。当你在称叹佛德的背后呢，是在反省我看见你因地法行一路这样走来，他的道设立是这样子的。因为呢，他离于我见去观察，所以他报告这些观察的时候呢，他用佛德，用果德来说因地法行，是这种叙述方式的。所以称叹果德就是在叙述因地法行，而不是把佛神格化完美化，是把究竟圆满的说法一次通说，整个那个修道的总蓝图一枚枚嘎嘎那个细节你完全都清楚了，清楚之后呢，见到耳后上路修道，这个是称叹果德的用意啊，绝对不是说啊，我们心中去幻想一个佛，因为怀念佛，所以把佛想得很神正很完美，不是这样。佛还是一个人，对不对？他临终的时候呢，一样上吐下泻嘛，对不对？想喝一杯水，安娜也拿不来嘛，对不对？然后呢，肚子在绞痛，外道来求他度，他还要直起身来讲法给别人听，他还是要有这些勉强啊。佛把这些难行呢，而能行，并不损他果德的圆满。所以呢，后来弟子去称叹佛果德，并不是把佛人的部分拿掉，而是由佛的果德的圆满性、次第性，而为 因地法行的向往者，这些我们的班夫宣示一个道次第，所以应该要懂得这样读啊，不要只是在文字上去做批判啊，这些学术功夫啊靠边站，真的看看缘起吧。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三段记子所要谈的事情。好，我们把易贯的文呢、啊、摆一边，你们就一张纸，我搬这个搬这一堆。在佛光大师典里面呢，他是大概整理的最好的啊，62件。我曾经整理过很多次了，大概无非就是从法相词典的这些说法。那一般呢62件呢出自于3种文献啊，各位已经都有写了，因为第一个版面比较挤，我就写不下去了，你们注明一下出处。第一个呢是来自于长阿含经的梵动经啊，那么大毗婆沙论呢就整理啊长阿含梵动经，梵是梵天的梵，动就是动静的动啊，梵动经啊，梵动经是长阿含的卷14梵动经，它将有10类，总有62件。那我们这边的文字呢主要也是根据大毗婆沙论的整理来的啊，这是第一套62件。中间那一套62件呢是从般若经来的啊，从大品般若经的说法啊，人王护国般若经的说法，从大智度论啊，大概从这些般若系列的经跟论，对于62件呢通通采中间这套说法。那么长阿含梵动经的说法呢也不过就是般若经那套说法的标签，对不对？指某一种有来有去啊，有边无边啊，有常无常啊，指某一个特定的就安立一个见，就是这样。所以梵动经是约当时声闻部派声闻部派对于外道的知见呢给他下个标签。那么般若经呢是谈他的法则，这些外道他们思考这些邪见的法则主张什么，他们的主张都离不开五蕴，都不离开五蕴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啊，也离不开这个主张当中的断见跟常见，所以呢做了法则性的整理。而梵动经只不过是当时外道他们的见解，我们给他一个标签，差别在这里，并不是说法不一样啊。一个是般若经呢从法则面开始去归纳他们的思维的错，都各有偏执，偏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二套般若系列经论所说的62件。梵动经的62件呢就是他最主要的主张啊，一切是常，有一分常，有一分无常，有边或者是主张无边，或者主张亦有边亦无边，有人主张呢非有边非无边，种种把，但是那一派的主张并不是只有这个主张而已，而是这个主张特别殊胜，别人的主张他也有，可是呢他有别于别人的主张是什么，只是约他们的殊胜的主张。什么叫殊胜？特别，他自己特别的主张不共于别人的主张，来去安立他的邪见的名称，如此而已，并不是说这一派的主张并没有别人的意见啊，所以是这样。那第三个呢，我们右手边白白右手边呢是出自于大涅槃经的说法，我最喜欢大涅槃经的说法啊，就62件来讲，我认为大涅槃经的说法呢是第一个，它也合于这个杂含啊，杂含呢通常是用大涅槃经的一种观法，所以你看大涅槃经是佛性论里面一个最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我特别很喜欢的。当然我除了般若经之外，涅槃经是很喜欢的，我一直在读涅槃经。涅槃经呢很有意思，涅槃经有很多很好玩的故事，很而且里面的教义法义啊也是很完整，非常非常完整。那他的主张呢就是接近于杂含，反而接近于杂含啊，就采我们所谓的五蕴三世啊三界，然后呢在所谓的4种见上的各种执着而来的啊，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只是给各位一个佛学尝试啊，那详细的话呢我们而后呢就去读于学士论卷6卷716议论，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十六论呢，你就自己先把这十六一论呢自己准备到，然后我们讲到楞严那楞伽经的外道见的部分呢，我们会提出它的说法的殊胜，因为它会说外道怎么主张，错在哪里，怎么样才是对的，这三个见解都要圆满，都要圆满。然后呢，每天要去省察自己的知见，你可以发觉啊，哎呀，佛法老实讲啊，即便有些法师在堂上讲的话哈，你要去执实啊，他话是都有语病的，可是语病呢，要懂得去听懂，知道吗？他在那个情况下暂时这样子约定成熟的讲可以讲，可是如果你执实了，那就错啊，那就错啊。所以语言这个东西很麻烦。要看人家怎么听嘛，怎么理解啊，这是问题所在。好，我们来看看范仲经这样说的。范仲经呢，把它根本呢这些外道见呢认为有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本节本见，一大类就是末节末见。什么叫做本节？本就是本来，就是过去啊，过去怎么来的，节就是时间。那么对于过去怎么来呢，有一个对于前际的分别见，那个叫做本节本见，节就是时间，本就是过去，过去的时间一路这样来是怎么来的，对于这个时间之所从来呢有一个分别见，那叫本节本见。什么叫末节末见？末就是后来未来，以后这个时间将要怎么去，对不对？那么对于这个末节的时间的相呢有一个分别见。所以呢，本节本见就是约所谓的过去际或者叫前际而起分别，末节末见呢就是对未来际或者叫后际啊，这个是对照的名词哈，起一个分别见。那不管你怎么分别，佛法怎么禅呢？三际只是无常法性三种假名的案例，三际没有三际的自性可得，中观论就有破三际啊，这三际。好，这个是这样看。那么既然所有的外道见呢分为两类，第一大类我们就来看本节本见，依过去前际而起分别见，总共有五类，合计有十八种见啊，十八种见。这十八种见呢怎么去分呢？有五大类。第一大类呢叫片常，片常一切是常，一切是常标准的在哪里呢？最有名的瑜伽十六论里面的十六一论，第一个因中有果论。因中有果这种说法一讲就知道有理论的问题，那如果因中有果了，请问果还要等待因来生吗？对不对？果是自生的嘛，因为果在因中就有了嘛。那这种说法呢最有名的是乳酪的比喻。我们知道啊，那个酪啊是从乳中啊去淬炼的，对不对？那你说啊，那个牛奶把它摆成臭酸，酪就会自己生吗？会吗？臭酸的是酸乳，对不对？那它不会自动变成酪了。酪奶虽然有乳来提炼，可是呢，乳没有透过正确的工序，它不会有酪生。所以呢，那个酪的因呢、啊，嘿，不能够说在乳中。可是呢，离开乳呢？你也不可能凭空造出个弱奶出来，不可能。所以昨天的网上就有人问，哎呀，这个兔脚这个假名不能够离开兔脚而有，也不能说兔脚就有实质性，他问我怎么解释，我说这些解释都是废话，赶快下线省省心。为什么呢？兔是有的，脚也是有，可是兔脚合起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不要因为所依有，那所依法所生的法就有。这个是当时声闻部派的意见啊，无蕴实有，无蕴实有的话呢，无蕴所建立的我相就有，可是我相就不得，是不是这样子？那这种不得性啊，离也不能说离，不离也不能说是有，对不对？就是这样，非依非依，这样来看，这种说法学多了也没什么长进，因为他给你不了什么知识，因为他只是在破见而已，只是在破见而已，都是这样 片长论。啊，片长论。还有一种呢是一分长论。一分长论很投机。他说啊，什么叫一分长？一长一无长。我们现在很多见解是这样，哎呀，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的，可是这个神识呢是长的，有一分长，有一分无常，这个有问题吗？对不对？有问题吗？好，这个是一长一无常，就一分长论，有四种说法，然后呢，有边无边也有四种，对不对？一个有边呢，一个是无边呢，一个是一有边一无边呢，一个是非有边非无边呢。就讲有四种，还有呢不死搅乱论啊，哎呀，我们有个神识呢从来不生不灭，他不会死你，哎呀，这种说法不是很像阿拉耶识吗？请注意，不是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东西不能够说不死，它是生灭性，唯一是对阿拉耶识的主张它是生灭性，可是生灭性呢不间断，这种说法听起来矛盾，你要正确的学习唯识论，你不要老是跟别人辩有无意义，你不讲解释的善巧而去说那个名词的有无意义，就是戏论，要这样说啊，这样说。那有些人有成见，你只要讲什么名词就一定不对，这个就是见取见，老实讲一句话，学佛学了半天，这种见跟慢呢、啊、离不开，叫你观缘起你也学不会啊，老是在名言上打转，你以为你自己很有知识、啊、那通常落于见慢高山难自处啊，啊，还是在这种里面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死搅乱论。那随他说啊，就随他说，为什么叫搅乱？就随他说，这种人就是投机分子，鬼论。好呢，无因论还有两种，总合起来呢。四四十六加二是八种啊，对于过去记的一种分别见。那么对于未来记呢，也有四十四种分别见。有想见呢，有想论有十六种，无想论有八种，非有想非无想也有八种。那么有想呢，无想呢，非有想非无想呢，虽然唯识法不是唯识了，佛法也主张啊。三界是有寻有事等三所建立的，可是它不是有，它不是有想，它不是无想，它也不是非有想非无想，它更不是断灭，更不是宪法涅槃。所以佛法谈未来的看法，它离这五种大类的邪见。金刚经不就讲的吗？这一切有想无想，一有想一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这些呢都不能够算是对，但你不能说这些都是全错的。他的叙述有部分的对，请注意哦，外道论之所以可怕，在可怕在哪里？他部分对，部分错，他不是全错。你不要以为外道论全部是错，每个字都是错，每个字都是国字，国字哪个是错字？只有错这个字叫做错嘛，除了错这个字之外，其他都不能叫做错嘛。所以我们不能讲字本身有对错，那个主张本身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那个理不究竟，有瑕疵。所以你要正观缘起，你要知道它怎么样才是对的叙述，对不对？把它讲对了，这是我们正观缘起的目的，不是只要贴标签，只要外道就是错。如果外道是错，那佛当时也用了很多外道理论，外道的叙述，他也主张外道的禅修法，对不对？外道的苦行他也采用了12种13种，对不对？如果外道的方法通通是错，他采用他不就错了吗？是不是这样子？佛法主张无自性空，只要你善用其心，他可以对，这是佛法正见的殊胜之处啊，所以千万不能用名言去贴标签。所以有想有16种，无想有8种，非有想非无种8种，然后呢主张断灭有7种。现在涅槃，现在涅槃呢，你只要讲稍微歪一点，我们很多大乘所谓的方广见就是属于这种宪法涅槃。哎呀，只要你无爱自在无烦恼，就是涅槃， 我常常也没烦恼。可是问题你问我现在正涅槃没有，我知道没有嘛。为什么阿赖耶识还有种子嘛？你细细的看你梦中的妄想有嘛，对不对？经常会冒出一些这种东西来，你自己看得见嘛。你如果不修止观你不知道，你修止观你就知道嘛。所以怎么可以啊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烦恼就叫做宪法涅槃呢？禅定叫宪法涅槃呢？缘不具足烦恼不生的时候叫宪法涅槃？不对，人家给你按摩按的或者洗澡洗得很舒服叫宪法涅槃，那涅槃也太容易了嘛，对不对？你给我五两金我卖你一五两的涅槃的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当时的邪见啊，邪见。好，这个是范仲经所讲的六十二件，所以加起来呢，前本节本件呢五类有十八种啊，末节末件呢五类有四十四种，加起来呢六十二件，这是一种对当时部派的分类。那么到了布尔金，布尔金就比较按照法则来归类，他观察对象呢一样离不开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哎，我们现在礼拜六的禅观已经进到名色分别治疗。你去看你的安般念当中的五蕴的形象，你知道五蕴形象啊，那个真的是就像那个 Linkin Pin， 就是那个回纹针彼此互相勾击，一个拖一个，一个拖一个，一个拖一个，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去观察这五蕴呢？五蕴就有三际的分野。那么你只要依据你自己的偏执呢，对于过去的五蕴呢，你就会执四种差别见。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刚才我看到有人抄白板的时候，常无常、常无常，你下不对，所以我才用红笔上面去把常兜一下，无常兜一下，常无常是兜。他的本文就是这样的，常无常的意思就是也有常也无常，就是一分常的意思，一分常也就是等于一分无常的意思啊，这种说法啊，这就是对于所谓的。过去，对不对？过去有没有来？过去来到现在长断了，现在是新的，对不对？还有一部分是过去来的，有一部分是现在生的，啊，那这些都不对。你不能全然主张过去是不来，过去是不来，那现在就不是过去的果嘛？那过去是有来，那果永远不会生，对不对？过去是怎么样，那你一路就是那个样子，你不会变嘛，对不对？所以他常住有来，他无常不来，他一部分来一部分不来，问题是谁决定他什么东西来不来？他也不是有来也不是没有来，他什么东西弄去啊？这话都是啊哲学的辩证，离一切概念法。所以你能够离开这四种见而去说因果吗？能不能？你不学卷六卷七，我想恐怕你很难想得清楚。你讲个正确的因果的叙述我听听看啊。最过去的时间相呢，你不能主张五蕴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这四种分别见都不能主张。第二种呢，讲现在，现在就是十方，对不对？这个空间、这个方所性、这个世界，这世界有边吗？无边吗？亦有边亦无边吗？非有边非无边。这是约现在刹那，刹那的十方际到底有没有边际？有四种分说，四种分说各个主张都不对，各个主张呢都只是偏说，偏说某一类的因缘罢了。这对现在刹那际，对于现在刹那际十方方所有没有边际性，才四种分别。对于未来，未来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我到底去不去。那么同理可证呢，造论就是这样说了，你如实知过去是不来，那么现在就不能去。啊，你就说哎呀，那生造法是主张不去。不对，没有什么东西去叫做不去，不是说我现在在这里住，我横在现在住，我现在不去，不是这个有信有信去与不去。所以这边的去与不去是指无自信去与不去，法既然无自信哪有去来嘛？ 所以呢，因为无自性故，所以就证明过去之不来，现在之不去，不是有法不来。我多丢，因我不是说你姓张哈、哦，就是说哥哥，我要在哪里住，哪里我不去。他不是有这种主张的，他不自在。随着因缘有，他就换现；随着因缘灭了，他就分散。哇，这样主张，所以不定说有无，有无是法不可说，离法与非法的分别见，这是楞伽经一直的主张。可是这样子并不是有无的问题嘛，有无就是分别而已嘛，离了分别，整个就是根本无分别之我们要练的东西。如的意思是真实，有没有一个真实什么东西去了，还是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去，还是有一部分去有一部分不去，那完蛋了，全部是我，那有一部分去了有一部分不去了，那到底我还在不在呢，对不对？问题佛法就不主张有一个实性的我嘛，这个我是怎么回事呢？因缘生因缘灭的东西，无自性的存在嘛，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嘛，它不是独有的，它不是常住的，它不是不变异的嘛，你这样理解嘛。啊，所以你去主张这个我到底去与不去都是分别，分别永远只是分别，你提出这个主张它只是名言假例。那么这样加起来怎么样呢？四乘以三乘以五，对不对？是不是六十？那六十呢再加上两个身跟神，身就是说色法，神就是心法，这个心法跟色法怎么呢？是一法，是一，你如果采一，那生灭神就灭，这是断见；如果采一，生灭神不灭，那个叫做常见。加这两个，加起来六十二，这是一种法则性的归纳，把当时外道的六十二种邪见呢，用这样子来加以归纳。于是呢，般若空观呢，更直接去做理观。而理片于世，一切世上六十二件的外道件，通通可以观五蕴、观三世、观四种分别，加上长断不得，你就这样观，这样观呢，般若经也很厉害。但是呢，我比较不喜欢这样观的理由是什么？太逻辑了，啊，我还是喜欢呢，带一点理观，但是在事相上观察比较容易观。所以我还是喜欢大涅槃经那种观法，接近杂含的观法。怎么观呢？请看底下。大涅槃经也顺同杂含，他这样说。啊，因为我们有三界，请注意，我们不只是要观破欲界的五蕴，我们要观破而后禅定生在舍界，乃至于没有色蕴的无色界的四蕴，一样要离四种见。那么我见不立，断常见有六种，也不能主张。哦，我喜欢这种分类方法，啊，这种分类方法呢，我见呢，有五十六，边见呢有六，加起来呢六十二。那么我见的五十六怎么分呢？先看欲界，欲界有没有五蕴？有，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么五蕴各个呢？比如说以色蕴来说。那有人就会主张呢，色蕴是我，有人说色蕴不是我，但是是我所有，有人说呢，我在色蕴中住，有人说色蕴在大我中住，有四种见，色蕴如此分别见，那么受蕴也可以这样主张，想行识蕴也是这样主张，所以欲界的五蕴呢，总共有几种见？五乘以四，二十。那么舍界有没有色蕴？有，当然也有受想行识蕴，只是他的色蕴呢是清净四大。我们的色蕴呢，除了清净四大之外呢，还有欲，还有欲身，啊，差别在这儿。所以呢，欲界有二十件，色界也一样二十件，对不对？一样二十件，五蕴乘以四种，四种分别见，五四二十，加起来就四十了，对不对？四十。那么无色界呢？无色界有没有五蕴？没有五蕴，只有四蕴，少什么蕴？少了色蕴。那少了色蕴，它一样可以主张什么？受想行识蕴各个怎么样呢？是我，非我，但是我所有，对不对？ 我在世运中住，世运在我中住，你一样可以这样主张嘛，对不对？所以世运一样要离四种见，所以四十是不是十六？那加上前面的四十就是五十六，啊，就是五十六。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我见的五十六。而你既然我见有五十六种各个假立，那么三界中对于各个的身见，所以前面是对于身见的假立有五十六种分别。那么三界中呢，欲界、舍界、无舍界都可以认为这五十六种见怎么样呢？断或者是长。所以边见呢，三界乘以断长二见六种分别，所以再加上六，五十六加六等于六十二见，这也是一种法则性的论述。可是这法则性的论述呢，有三界相，有五蕴相，有四种分别见。这四种分别见呢，是实有可观察的，不像刚才般若经所讲的那个各个事件，那事件是逻辑上的分类，有时候你想还想不到，什么叫有常无常，什么叫非非有常非，直接醒魔瞎悟了，啊，很难观呐、啊。理论上念念过去可以，可是很难观。可是呢，杂含这样观可以，因为那个是一个自己的观察嘛，是我非我那个所有权，对不对？那个大小的。在中啊，在彼此中住，那个都可以观察。然后你观察这个过失，经常去思维他的过失。那么你思维他的过失呢，为患离，你就对他有一个永厌离想，就一直不断的增上对那个错误之间的厌离想。你心中呢，就会慢慢，哎呀，打薄对他的贪没有了。他不管怎么样去分别，我也没有嗔，但是我也不会无所谓。为什么不会无所谓？无所谓这种愚痴很麻烦的、啊，好像不打紧，可是呢，无所谓烂活着也很麻烦。佛法并不是烂活着，并不是无所谓的烂活着。佛法主张啊，你还是要修净业的呀、啊，你还是要修六度四摄法的呀、啊，所以你要善用其心呢、啊，用心去推动你清净的身业跟语业。还是要热诚而住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六十二见的三种分法啊。那我个人当然是偏爱涅槃经的说法，可是呢，要去叙述外道的邪见，他们怎么说，错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对，那就要看于学士的论，把它整理成由六十二见整理成十六议论啊，十六人议论啊，这个就是我们。采用这个佛光大师典的整理啊，这其实也来自于这三大部经啊，长阿含梵动经啊，这个大品般若经以及大涅槃经，这是这边的说法。那么我顺便呢，因为白板上写不下啊，也让各位知道啊，我不一个一个对，因为分类方式不太一样啊，名称也有一点点同，有一点不同。你们呢，我念一下，你们顺便抄。那因为有些人并不是有瑜伽师的论，所以你们抄下来啊，也等于是这六十二件的一个表列。好，第一个呢，因中有果论啊，十六议论的第一个因中有果论，我大略的讲一下他们的主张。他们认为呢，果的因性啊本来就存在，所以是属于常论，对不对？是常论。第二个呢，第二种呢主张断。啊，他说啊，果的因性并不在因，并不在因，而是由缘来显现。所以第二个呢，叫做从缘显了论，从缘性呢显现，从缘性显现。这种说法呢，也很类似为是某些的叙述，很多的部派的叙述很接近。大家都以为缘起缘生是属于这种从缘显了论，不对。唯识虽然同意从缘显了，但是他不离因啊。他缘如果离了亲因，他也毕竟不能生了，懂吗？所以不能因为你主张缘起缘生，那缘就特别重要，独独缘就好了。如果缘能生一切法的话，那我爸爸妈妈在那边生半天会生出我来吗？ 如果我这个神是不跟他和合的话，他也不会生出廖神灵这个人啊，可能会生出别人啊，因为别人和合啊，他还是有因有缘的 啊，所以不能光只是主张从缘先了啊，没有亲因这种事情。第三种议论呢，叫做去来实有论。今天我觉得民间要从过去来，现在去，这个也都不对啊，去来实有论。那第四种呢，即我论啊，去分别主张执着有我，即我论。第五种，即常论啊，即常论。所以他把常无常啊，通通归作这个啊。再来第六个，宿作因，宿就是宿命通的宿，造作的作，宿作因的意思就是宿命论。哎呀，这细粮也安诺啊，过去祝贺后哎，哎呀，我们这边现在是不是这样讲？哎，对哟、哦，那就是等于主张什么？这一生怎么做都没有用，是不是这意思？佛法类似这样讲，可是不是跟你讲这一生怎么做都没有用，可是也不是主张这一生怎么做一定就有用。那到底佛法怎么讲？因为因在嘛，所以缘性如果和合，它还是会生的嘛。所以你这一生呢，纵使造桥铺路，你还是过去的恶缘会生的，还是会有的。可是你今天所这一生所造的好善因呢，不会亏对你的。佛法是这样谈的，所以你不要只是去做归纳，然后就讲一些似有似无的东西，搞得自己糊里糊涂的。不要去害怕讲因果的这种东西，因果这种东西啊，很微妙，是不错啦，可是并不是不能说，但是说怕有语病就是了。可是如果你不敢讲，人家都不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你要善尽言说。所以呢，宿作因不对。第七种，即自在等为作者论。总而言之，就是主张有一个身外之物去造作我们啊，有创造主了。即自在天等啊，为作者论啊，有个是以神事之外，有个业因之外的作者。那不，你不管认为这个作者是谁，种种名都不对。像印度家认为湿婆神就是创作主，这个也不对。第八，害为正法论，害迫害的害，伤害的害，害为正法论，意思就是这样啊，我杀生祭祀啊，这样可以求得吉祥啊，这是不对的啊，我邪行能够得到善的果吗？不对呀、啊，害为正法论不成立。第九，有边无边论啊。第十，就是白板上所写的不思搅乱论，有个那个不生不灭的东西，不思搅乱论。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背后啊，佛法都有类似的语言哦。你不要因为这样讲，某些部派这样主张就以为它是错的哟。哎呀，你是不思搅乱论。以前我们学变态心理学，什么叫变态心理学？就是那些精神病的病因，学完之后呢，很恐怖啊！发觉我自己也是精神病，怎么老是在讲我的症状？读完了这个变态心理学，就自己觉得全身都是变态心理。你读完了十六议论之后，你发觉你的思想怎么样都是十六议论，你就知道十六议论并不是全错，但不是都对。你要知道怎么样错，错是错在什么地方，怎么样讲它才能够圆满，才能够就近。了义啊，要这样学习啊，不要用语言的叙述就认定错对啊，这个是关键。好，第十一个，无因见论啊，就认为一切无因无果啊，无因见论。第十二呢，断见论啊，这个望闻声音就知道了啊，断见论。第十三，空见论，就是恶取空的人啊，空见论。那么望闻声音，你们能够分别断见跟空见的不同吗？断见是有见哦，可是这个有法会断，空见呢根本认以为无法，那无法就没有断跟常的问题啊。这个是望闻声意，你们要知道它背后真正的理论是什么，所以到时候我们讲外道见的时候呢，要费点功夫哦。好，十四， 忘记罪圣论，就以为有个罪殊胜啊，罪圣啊，罪圣。那你说，哎，我们佛法不是主张涅槃罪圣吗？涅槃呢？波罗经的观点呢？一样归无所得，你不能执涅槃实有，对不对？积极要去那边住，你住哪里啊？这个都是忘记罪圣论的缺点。好，再来第十五个，忘记清净论。啊，像梵天呢，很主张，哎呀，去在一生一个人，一个人要到恒河去泡一泡。如果泡过恒河就可以升天的话，那鱼虾一定比我人先升天嘛，对不对？现在恒河脏得要命，谁敢去泡啊？泡之后本来不会死，泡过之后可能会感染，对不对？怎么可以忘记清净呢？啊，这个东西都是有很多当时印度外道的问题。再来呢，忘记吉祥。像现在我们也这样子，哪个上师开过光的加持过的，哦哟，那个东西吉祥，那吉祥会放光。你单纯这样讲，那是有语病的，不是说这种现象不存在，请注意哈，我们通常没有讲这个现象不存在，这现象可以有因缘法创造为有，可是你要正确的叙述它是怎么有的，它了义应该怎么叙述，不了义的方便它是什么意涵，在什么缘起下条件的存在，你要这样观察，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十六义论很多人觉得它是外道论，于是不想学，可是我看整个佛门内都是外道嘛，谁讲讲佛法不哪个不落外道见，问题是自己落外道见还讲别人是外道，这是不对的嘛，自己也落于外道见，你不知道不知道。所以学过这卷六卷七，我觉得也是吉祥，但是我不是忘记吉祥，是知道怎么样追求吉祥，怎么样趋吉避凶啊，检查自己错误的地方，对不对？避免自己不要去犯一些语病或思想上的错误。这个是远离欲断肠，世间恒如梦。啊，梦中并不是有，并不是无。它虽然离有无，可是你要去看鱼中的各种见，不能执死。请注意，它都在破执，没有破法。法的意思就是因缘的存在，因缘存在通通不破的。佛法并不会破因缘法的存在性，因缘法的存在性，因为它是因缘生因缘灭的，所以它无自性的存在，有条件的存在，是这样观察，所以它不会认为这些现象不存在。我打个巴掌，毕竟空哦，你为什么不让我打你？你为什么只准你打我，然后说毕竟空？对不对？这个因果，这个因缘性这样存在，这个造作是有的嘛，对不对？我只是懒得跟你这种计较罢了，对不对？笑也跟照，佛法学到这样子，真的是疯到极点啊！这个就是十六义论，或者是广说六十二见啊，有三种经论上的说法啊，给各位一点佛法的尝试啊。那详细呢，背后两卷啊，满瓜机的分量，有的我们读了，啊，不要觉得不耐烦啊，自己。读这些东西并不是要看别人的错，错在什么地方，而是要检查自己的思想有没有也一样犯错的机会。好，回来我们的本论。预告一下我们下礼拜要谈的，知人法无我，哎呀，要去证根本智了。知人法无我，烦恼即耳焉。烦恼就是烦恼障啊，人法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就是恶执，对不对？恶执是空的，所以说人法无我，有恶空闲了恶无我，所以下礼拜呢我们会来看恶空恶无我的关系，再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烦恼障，什么是所执障。所以可能下个礼拜这段话不能一次解决，我们要单纯谈恶空恶无我，可能就一节课了，然后呢再另外一节课呢谈烦恼障跟所执障，耳焰就是所执障啊，耳焰就是说，耳焰就是梵文的那个原来的文字啊，直接直译啊。他怎么主张？以上人法无我，如果你能够证恶无我的智慧啊，那么你就可以证观烦恼障跟所执障，常清净无相。无相指谁？烦恼障跟所执障无相，无什么相？无分别相。 你说烦恼会吸附我们，烦恼无自信怎么吸附我们？我无自信怎么什么东西被吸附？那个能吸附所吸附都是无自信空，那么谁吸附谁？谁被谁吸附？这个问题，烦恼即而焉，常清净无相。可是这个话不能这样随便乱说，除非你有二无我的智慧。你得了二无我的智慧，那你就会看到二障怎么样呢？常清净无相。这就是真常思想的看法。他说：“为什么这一切都是真如所生呢？为什么体是真如？什么叫真如？无分别相，常清净无相。不是说有一个真如，我们经常讲真如生万法，就有一个真如会不两个镜，那两个镜的东西空呢？开玩笑，就轻在公共哎，都不能这样子望闻声音去乱想呢、那这些都是二无我智底下所观的境界。”不要望文生义，那一般人不懂这个事情，所以你要兴起大悲心啊！这是这段文所谈到的事情。我们看看，这个陈观法师怎么来做注解？他说：“人法无我，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他老人家认为，也就是人空跟法空，可是，在大宝基金他不同意。他说：“人无我是由人空所显。”法无我是由法空所显，人空跟法空是一种观智，你只要修那种观，你可以证到人无我跟法无我，所以法无我人无我是一种正量，人空观法空观是一种观智，所以是一个观智给予正量的关系啊，这是先预说了齁。那么此为佛与大菩萨所证的境界，已经超过二乘人的人无我，而达于大乘不共见的法无我，因此呢，人法双空。无我即是空义，加两个字，无我即是空义所显，这个才是唯识正确的说法。那么如果无我就是空的话呢，那么就少了一个法印了嘛，对不对？这不对哦，佛明明讲三法印或四法印，所以无我有无我的义，空有空的义，而无我呢又不离于空，因为是空义所显的。空义呢是一种观智，你如果用空观去观察一切有为法的话呢，一切有为法就显现人无我法无我，也就是不执为我所，这个是空的意思。空的意思是无我无我所，那是空。那么由无我无我所的空观呢、来显出人无我跟法无我，所以人无我法无我并不是没有我，也并不是没有我所有。那如果佛法主张没有我没有我所有，那我就不要赚钱嘛，你赚的是我赚的，我赚的还是我赚的，这样就变成某些少数野心分子的狂见啊，这是不对啊，不对。无我无我所叫做空，而人无我是说没有独一的缘起，不自在。所以你不能讲无我是没有我，这种说法太简单，有语病，对不对？华严经说没有独有的我，我并不是独有的，我是不自在的，对不对？那么呢，显说的话呢，不了义的显说呢，重重无尽的缘起，你何处说我，何处说非我？一讲这样子的话呢，我与非我都要双离的，都要双离的，对不对？边都不立，中也不取，是这样观啊。那么这种这么殊胜的说法，你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胡说八道啊，这叫正确的论述。所以你没有这些唯识跟中观的基础，一路这样慢慢上来啊，你真的底子不够，你会在那个文字上啊。乱想一通就变六十二件外道。所以为什么我还是说六十二件这十六议论还是要学学呢，自己至少让自己在叙述的时候不要堕外道见，这是一个自己的看法啊。然后呢，烦恼即而厌，什么意思呢？烦恼即烦恼障，也就是我们一般华严经所讲的四障。什么叫四障？什么叫四障？在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上没有办法证观，你不知道蕴触界的缘起， 这就是烦恼障。那么耳焉呢，是梵语，是智障啊，智慧啊没有办法正确的使用，这叫智障。智慧呢也不达边际，这也叫智障。我们说啊，智障不是障，它障碍呢，它障碍你去求知。你明明智慧没有到边际，你以为你智慧已经到顶了，那叫智障啊。所以呢也叫做所知障，此为理障。你理没有通达，你没有究竟啊，你所执的理啊是偏执啊，是有限啊，你以少知足了，这个就是理障。那么理是要圆融，这是大乘的共同见解。可是重点在于有没有理，请注意有没有理。理性的存在一样是法性的建立哦，法性一样是自性空的哦，法性并不是本有的。离开人的思维，请问法性本有吗？水往下流，水会主张说我不往上流吗？对不对？往下流是它基于我们现在这个有重力的世界，对不对？何况上下是一种分别，所以水性往下流，那是一种人对它的观察跟叙述，带着一堆的分别见，我们有没有发现？所以你把这种分别见创造成一套理论，那个理论是恒真实的吗？你没有看到理里面的分别见，上下是分别，上下是分别，那水一定要往下。你在大虚空当中，你水这样一喷，对不对？你说它到底是往上还往下，往左还往右，都不得说嘛。离了方所性，请问水性往哪里流？由此可以知道，这个法则啊，这个法则就是我们所谓的理啊，并不恒常，并不是恒真实，它是一样在一个条件下假立叙述的。所以理障不有，所以到了华严观里面呢，它最高的境界并不是理事圆融哦，是事事无碍啊。事只是事，因缘只是因缘假立，对不对？你懂得因缘假立，就不立理了，也就是要离法性执。你不要着在法性执当中，以为法性实有，那是麻烦的事情。法性执是要对立什么？对立你在事上的障，事上执我，这是个问题。那你不要把无我当作没有我这种错误见，把无我的法性当作是一个法性真实，常住不灭，完蛋，一样。但是呢，我们就不得不要有很多方便叙述啦，啊，所以有很多方便用儒家的讲法去加以解释的。虽然它不究竟，它不是了义之说，可是呢，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可以这样说啊。那么此理事二障断尽，方能够证人空跟法空。烦恼尽尽的烦恼障尽的时候呢，证人空啊。那由此显了，加两个字，显了人无我。啊，显现的显，了别的了啊。那么所知障断尽的时候呢，就证法空，有法空怎么样呢？显了法无我啊。这是下礼拜呢，我们再来谈二空二无我啊。二空二无我，那烦恼障是什么回事？所知障是怎么回事？尤其所知障啊，尤其所知障，我们应该好好的把所知障搞清楚。你所知障是大乘整个修行的目标。那么什么叫所知障清净？啊，所知障清净的庄严，它的殊胜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总起来去加以叙述。何谓这段话是句偈呢？佛如来以智慧来证知人及法两种皆无我性，故如实了知烦恼障及耳焉，就是所知障的本性呢，常自清净无相，了无能证所证，能断所断，等之能所恶相。这段话用荧光笔画起来，整个无分别智就是要断恶取。我刚才说生命的相续是什么？恶取习气的具形象，这就是生命的相续。生命的相续其实只是恶取习气的具形象而已。离了恶取，请问生命是什么相？以何为体？都不得说，因为不得说，说是空，由空观呢显了无我。 那么菩萨于断正虽以造化之极啊，然能所之相犹昭然未明，故能没有到达究竟。佛因此呢，兴起了大悲心而教化这些人，令净空心明速入佛地。令净空心明速入佛地。什么叫佛地？佛地从初极喜地就开始算，它不是就近佛国。佛地就是大乘的实地，入实地修行才是佛地的修行。所以有一部论叫佛地论，佛地论讲的就是实地，跟实地经论呢，差不多的范围，差不多的范畴，不同的译本。好，这个是净空心明。净空心明就是得阿空智，得阿空智入初极喜地，就入佛地，开始进入实地的修行。那么这四句偈呢，是在称叹什么呢？赞佛已经离了菩萨维系之能所断正恶相，他已经正恶取空了。正恶取空就是我们这四句偈的目的，得到根本无分别智。得到根本无分别智。好，我们顺便哈，把这个第四句偈顺带把它划过去啊。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举《大宝积经》来讲，十三中道，详细的来说明，人空人无我，法空法无我中间的限观，这有点麻烦啊，但是稍微在文字上透过《大宝积经》来加以解释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进度。